还有你的钱财一定要取之有道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绝对不能从贪污的回扣的从这地方来。你这是贪污回扣拿来布施，你贪污回扣已经有罪了，你再来布施，这个布施也抵不了这贪污回扣的。所以在这里特别举出来，你要正行善法，你看起于净命。维摩诘居士他是依于净命来正行善法，所以他也教导人家行去善法，因为他的一切的行为都很如理如法，所以呢大家当然就能够接受他的教导。所以正行善法起于净命，那心净欢喜起净这个贤圣啊，教导众生以清净欢喜之心来亲近贤圣啊。那因为众生为什么这里一定要举出来呢？以亲近欢喜之心，因为当我们去亲近善知识，比如说你亲近这个然后想去拜访哪个大师啊，但有时候我们心就不亲近了，哎呦包括这红包，对不对？心就不亲近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包出了红包，几千块我们先救我，你说是不是心不亲近啊？他说，那等我几个同学去，你包多少啊？你包多少啊？哎呀，你们包那样，我不好意思，好啊，对不对？那这就心里就不亲近了，对。所以你要以你自己人，如果你要供养，你以你自己的欢喜心就好。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我们就是。10块钱也不要紧，真的就是这样，因为那种自诚心，以这种自诚欢喜之心，那个功德无量。所以以前他们要印书啊，要印书，我就跟要印书，有的人就去签募，我就跟签募的人他们讲啊，因为他们跟他们讲，你最起码要捐个1000嘛，我说你可千万不能这样。因为你去找人家的时候啊，人家跟你很熟嘛，你说哎呀最起码的1000，也许他心里很难过，哎呀1000，哎呦啊，我一个月才赚2-3万而已，去掉1000，哎呀，但是他碍于面子好吗？1000，但他心里很难过，哎呀，今天怎么碰到他去掉了1000呢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这么一难过，那个功德就变得很小，没有功德了。也许如果他再回谤一下，那可能造业了。那如果说没有关系，1块钱不算少啊，10000块也不算多，你欢喜最要紧啊。他能力范围，他捐50块很高兴，他无量功德。所以你要让大家从内心的欢喜来做，那才有无量的功德啊。要让大家多做。以前跟我合伙一位股东啊，一位股东，那时候他住在那个东园街那个地方，他们那里要买那个消防车啊，救火车了，买那救火车。那有个善心团体啊，很慈悲，他一家一家劝募啊。那募到他那里，我那个朋友经济不错，他说一步要多少钱哦，他在跟他讲，现在已经募了多少，还差多少钱，多少钱。好了，你不用再去跑了，通通我来募，一句话。那个人啊，不要不要，拜托拜托，如果你要拉木就不用了，对不对？你拉木听懂吗？他说你就照这样好了，就10000块好了，其他不用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希望大家做，不要你一个人做。真的，如果你一个人出200万，跟200个人出10000，跟400个人过出5000，那功德完全不一样。因为那个人多，他可以转业。有的人啊，他出1块钱，他心里非常欢喜，那个业力很大。不，那种善业，那种转业的那种清净业力很大。所以我不是讲有个故事吗？以前一个地方一下雨啊，洪水泛滥啊，人家要过去，没有下雨就是陆地，一下雨就变成河流。可是有时候你白天出门是晴天，晚上要回来说经过一场大雨以后啊，变成河流了，所以一不小心就被 河流一过河就被卷走了，于是那小朋友啊，所以当地人啊，大家就借神的名义，现在有个庙会，有个神庙，哎，那神庙，然后这个说，哎呀，这神啊，希望大家来出钱来把这个桥做个桥，让大家能够过啊，好，大家都捐了，那有个乞丐啊，听到这件事情，他非常欢喜，他那天脱喷的乞丐。啊，那以前一块钱的可以，哎，一毛钱的可以买个两个馒头吃了的，啊，他一毛钱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哎呀，有这个机会来做好事，他那一块钱拿去，人家一毛钱，对不对？人家叫他签名，他说我不知道我的名字，那好了，随便做个记号，他画个叉叉，两个叉叉，就捐一毛钱。那桥做好了，哇，要封这个桥的名称，啊，那。封那个桥的名称，那大家就想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就用里面谁捐最多的就用他的名字好了。一看最多的有五六位啊，有的是啊五万好几位，那是怎么办呢？他说那这样好了，那让他们去把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看他捐五万块的就把杯就可以参加把杯，那四万五的就没有，那四万五心里很不服气。对不对？我差那么一点就没有，因为还有四万八的就没有资格去参加法会，心里不高兴。那么好吧，他四万八参加嘛，四万八那四万五也要，四万五要，四万三也要，那四万三哎，再看看四万也要，那四万说哎，我三万八差两千也不行啊，通通法会好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法，你知道是法到谁呢？法到那个叉叉的，对不对？其他那个钱都没有，他一毛钱的他法掉，他最多，大家说就是要找这个叉叉一毛钱的。那神说对，就是要找他，问了好几次就要找他。那这个叉叉是谁？大家就问，哎，那个捐一毛钱叉叉这个是谁呢？大家拼命找，哎呀，后来问了，终于问到，原来是那个乞丐，他饿一天，就是那么沉静的心呢，一毛钱能够感动天呢，感动神明呢，所以那个桥就叫叉叉桥，对不对？叫叉叉桥，没有名称，叫叉叉桥。你想想看呢？所以啊，当大家都有这样诚心，他欢喜的时候功德很大，可以转业啊，所以转业。所以为什么那种比如说救国喜灾大法会，如果有全国去念的话不得了，为什么？大家的心念呢可以转，大家一起心念转啊。那如果只有几个人在那里念呢，那力量就弱了啊。所以呢，让多人化心，那功德就更殊胜了。所以你看在这里就讲了，心境欢喜，起境贤圣，要用这样的心欢喜，不要去想东想西呀。我们都会夹带着一些想，哎呀，那法师那个人，哎呀，我有跟他也没熟，我去看他会理我吗？哎，会怎么样？我们有很多附带的条件，这就不能感应了。你以那种自诚欢喜心，哎，菩萨会在他的脑筋，因为你自诚欢喜。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都是三宝弟子，那你只自诚心一种欢喜心到那里，佛会在他的脑筋里面说出你心里最需要的法，你一堆疑惑他就在借他的嘴巴一讲，把你的疑惑全部扫除，你回来会说，哎呦，那师父有神通耶，不得了耶，我所有的问题他通通帮我解除了，这个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，佛陀在他脑筋里面展示他的说法，让你一下把你疑惑解除了。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，就是你到那里还不能去分别这法师的长相，这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因为我们社会人呢，都是看外表的，看外表。哦，这个人桃多兵树风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定很不得了。这个人瘦瘦小小的，这不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很容易就会有受这种影响，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恭敬心，你学法会受很大的障碍。你看他怎么样，你都会很沉静的欢喜，那你一定会得色益，因为佛在真如法界里面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也会不思议的神通力量来加持，来让你能够设法，让你所亲近的人能够说法，让能够感应道交得大受益啊。所以墨学以前也有这样的毛病，所以我现在常常忏悔这个事情，但是现在忏悔了啊，哎，我也 做一次的经验啊，这个错误的经验我也跟大家报告。我曾经以前人家说哇、哦、广钦老和尚不得了，哇不得了不得了，我还没有去过看过他，所以我就心里就抱着不得了不得了的那个心，一看广钦老和尚、啊、怎么飘孤对不对，坐在椅子上，我心里就那个不得了就消掉了对不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，你知道那时候广钦老和尚好像有神，他有神通，他马上瞪我一下，然后又笑笑的对不对，大概被他看出我的心量啊，但是我被他瞪一下心里喊了一下，你知道哎呦对不对，那然后啊，我们就照了张相回来以后，我越想越不对，后来广钦老和尚，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忏悔，你知道没有忏悔，我只是惊吓一下啊，那后来广钦老和尚到了那个妙通寺去了，我为这个事情哎呀耿耿于怀，我专程开车到妙通寺去那里，我不好是讲出口对不对，这个不好说，广钦老和尚我以前觉得你没有什么不得了对不对，现在专程来道歉说不出口啊，我就顶礼的时候就广钦老我跟你道歉，内心就想我跟你道歉，我以前啊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哎呀有点这种不好的心，我跟你道歉，我这样顶礼好多拜哦，心里才坦然了，真的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以貌取人，所以当你要去亲近他的时候啊，人家说哦我要去参访他，如果你不了解，你可以问问中国佛教会这个人是不是善知识啊，就可以问一下中国佛教会，一问就晓得啊，他绝对不会把说啊什么天禅师说哦他是好的，绝对不会，你乱跑出来也很麻烦，要问一下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心境欢喜啊，要亲近啊，这些杂七杂八的绝对不能有啊，以欢喜自诚心来起敬圣贤，你一定会得到好处，因为三宝会感应的，会让你失之道和感应道交，一定有这样不思议的这个作用啊。那不正恶人起调伏心呢、啊、那不正恶人，那恶人啊，这个恶人在这里啊，这什么呢，来找你麻烦，来消遣你，来找你麻烦，来给你坏脸色看，哦，反正就跟你很没有缘了，碰到你就是要找你麻烦就对了啊。但是你在这个境界要怎么呢？起调伏心啊，要起调伏心，用这样的心情啊，调伏自心，你不仅仅不怨憎他，不埋怨他，还要感激他，感激什么？当你的顺逆增上缘了，当你的顺逆增上缘，碰到这种恶人，哎呀，逆境现前，这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习气现前？这样会验证他呢？我会看到他这么多的毛病，而不生起同情心呢？因为我也有这个习气，这真的我的我知啊。所以你看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根本说得很清楚啊，啊，若真修道人呢、啊，不见世间过、啊。为什么你看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了，还看别人的过失啊？所以啊，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啊！啊，他错了，我看得清楚，但是我不会去责怪他，但是我会什么？检讨我自己。哎呀，我有没有这个过失？这个过失会让人家讨厌啊，会给人家觉得很烦，会障碍别人。我有没有这个故事？赶快检讨，然后感激他。哎呀，谢谢你的示现呐、啊，你是菩萨示现呐、啊，让我能够。哎，自己反省检讨一下啊，所以起这样的调伏，利用这种顺逆境界来调伏自己的自心，让自己心平气和。所以你在顺逆境界中都不动心的时候，你再有大圣经典的心情，那一定开悟。为什么呢？开悟的条件，《金刚经》最后总结几句话：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就是这个。那我们呢、啊？如果在你所碰到的就是山林大地呀、啊，鸟语花香啊，那当然不会有什么激烈的感觉。但是你碰到一个跟你逆境界找你麻烦，讲话来挖苦你啊，来倒你的账啊，然后来忘恩负义啊，那就是看你的功夫了，看你有没有报复心，有没有怨恨心。这也正是正式修行的时候了。那或者是或、哦、人家。赞叹你，褒奖你，嚯、哦，有没有飘飘欲仙的感觉？啊，你到哪里，人家给你嚯、哦、特殊的礼遇，你到什么地方，嚯、哦，什么地方都嚯、哦、都对你 对你非常的礼遇，所以我常常在听人家在那里自吹自擂。我到哪里去？哦，那个秘书长马上出来接我，马上泡一杯咖啡，县长马上就来了。哦，好像很生气的样子。那个就是什么？他已经动心了，在顺境里面动心，是有人有那一种啊，也许他有一些啊，以前选举的时候出过一点力呀、啊，或者是他当过什么员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会有这样子。但是呢，这样。会给他讨厌的，所以像在这种情形的时候啊，也正是我们自己省察的时候，所以在这里特别说明，不争恶人，岂调伏心，就在你顺逆境界的时候调伏你自己的心。所以真的，什么是道场？道场就成就圣道的地方。那成就圣道的方法就是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那圣道的成就是什么？就离一切相，即明诸佛。你抓住这几点啊，抓住这几点呢、啊？所以成就圣道的地方在那里，就是有这个现象现前，这才是啊，这才是你修道的地方啊。所以那天有同修啊，我们在研究说念佛往生，我说如果你念佛到了极乐世界去了，阿弥陀佛，你在那里啊用功了半年以后，阿弥陀佛说好。你到地狱去，哦，你要很高兴，为什么？你够资格，阿弥陀佛不会害死你的，他一定看出来你可以直够到地狱去，去那个地方恐怖的环境里面，去那里历练，可以看人。如果他说你只能够在这里继续再多用功嘛，留校查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表示你功夫还没有成熟，你继续要用功啊？啊，那你看，你可以到娑婆世界，哎，你要高兴了、啊，看人了、啊，你可以到那个地方视线，因为阿弥陀有四字菩提嘛，他看了你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看了你很清楚，你有这样功夫，你才可以去那里啊，他不会叫你去跳火坑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你有够这个水准啊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决心啊，所以你要有这样决心，你现在就要在历练，所以不要浪费我们的命光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。你要多看多学啊，不要浪费我们的命光啊，看到人家我就要学啊。我那天去地震事务所啊办事情，一个人进来马上，哎呀先生你要办什么，马上给我倒茶，哎呀第几号窗口比较少人啊，这个他很亲切，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好亲切啊，我好感谢他、啊、你看他在80天中就种上了很深刻的影子，他就跟我结了缘了。他哪一天啊，也许他来世修行啊出家了，我就听他的教化了，我就变他的弟子了，变成这个呢，看过我跟他有善缘嘛，我看到他就欢喜啊，因为他跟我结善缘了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不争恶人，岂调伏心了、啊、其实恶人你要化解他，让他觉得哎呀惭愧心，我对他这么不好，他对我这么好，哎，用这样来画，画到最后，你成就了，他也成就了，真的叫利他自利呀、啊。所以环境都是修行的好地方了、啊。不争恶人，岂调伏心呢、啊？以出家法起身心，啊，这个出家当然是出烦恼家。那这里起身心，这是最圆满的。什么叫身心？身心就是身彻法缘，穷究心体之言。身心，换句话来说。明心见性的啊，所以你看菩提心既有这三个，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其实这三心是三而一，一而三啊。你真正做到了直心，正念真如心，你能够做到这样啊，那你一定有身心，乐极一切善法，那个心是至诚恳切，一定是这样的啊。那你一定有大悲心，那必然的，因为没有大悲心见不了真如的。所以唯有行菩萨道才能够证真如，所以大菩提心一定要记这三个，慈悲啊，还有身心、直心，这三个，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这三个。那所以在这里举一个，其实也就是指菩提心了啊。那这里用身心，就是身彻法缘，穷究心体啊。那心体幻现这四法界啊，就是你见念心体。心体是空，就是你这个觉知心，因为迷了这觉知心，变现了我们正报身心异报世界。所以你在供佛的时候，你要观想啊，你要想， 不是，哎呀，佛，我在供你啊，我在拜你啊，不是啊。你要想，我们都在这一心里面，一心的我还没有成就啊，这是一心，这整个这是一心。我在这一心法界里面，我还没有成就，还没有证了一心。佛也在这一心里面啊，以我现在的啊，这个无明业障，现在这个身心来理我们一心里面呢，真如佛性，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同共在一心，所以自他之间不隔毫端。你用这样慢慢观想来修学理跟四圆融，理就是一心，司法界的一心。所以你现在所看的这个境界，其实就是你一心现的。一心为什么是现的会这样？一心的缘起，一心的缘起，我们现在现这个境界，这不是你能看所看的。现在的你跟依报，就是你这一心现的。所以啊，《心经》不是说吗？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所以我用比喻啊，做一个比喻啊，这一心比喻是 H2O， 在一个密室里面，在一个密室里面，这个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个密室，净虚空遍法界啊，大宇宙浩瀚的宇宙，我们比喻是个密室。那这个 H2O 啊，我们用 H2O 来比喻我们这一心，我们的真如，我们用这样比喻。那这一心，它随着因缘，随着温度的变化，它变成了水，或变成了水蒸气，或变成了冰，哎，对不对？ H2O 变成了水，变成了水蒸气，变成了冰。对 H2O 来讲，有没有生，有没有灭？根本不生不灭。H2O 变成水也是 H2O， H2O 变成了冰也是 H2O， H2O 变成了气体也是 H2O， 一样都是 H2O。 你看化学程式都一样啊，一样啊，我们这一心，这真如体，现在变成了我们正报身心一报世界，正报身心一报世界也是一心，都是心体。所以这一心不是你内心这个心啊，一心就是包括正一二报啊，包括了有情众生的精神跟气世间的物质，还有一切时空林林种种，一切包括在这里面是一心啊。这就是我们这觉知性真如，我们现在觉知性这一念觉知性变现出来的。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多熏啊，多熏。像《心经》所讲大圣止观啊，我们现在在讲的都是在讲这些，讲一心。一心就是实相，实相是最了义的啊，实相是原教的道理，是最了义的。所以这些道理就是要悟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了解不要紧，慢慢慢慢熏，那一定会得到一念净心。那所以在这里讲，你看起于身心呢，就深悟实相，深彻法缘，知道这整个境界就是觉所变现的。所以我们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当下就是妙觉真心变现出来的。所以实在我们这五蕴空六尘非有啊，这是所讲的起于身心啊，这五蕴六尘啊都是一心啊，都是我们觉知心啊。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那一切法空。从体上讲，这一切法一空一切空；从向上来讲，一假一切假；从眼前的境界来讲，空假不二，一中一切中。像大梦醒过来了，你再也不会迷此梦境，梦中里面的这种梦境里面的这些幻象，你再也不会迷此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所讲的啊，以为一切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如果你深彻法缘，哎，你就不用强观的啊。如果你不了解、不深彻法缘，你就一定想如露也如电，如梦幻泡影。哎，一看，哎，不是梦幻泡影了，是真的啊。如露也觉得不是露啊，这么久还没有化掉啊，对不对？你想不出来嘛。但是你了解一心，深彻法缘，如露如电，如梦幻泡影，完全晓得。一想到这个字，就知道他当下就是梦幻泡影，无生无自性，这样来出家，出烦恼家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够起于身心，这是最上圣的出家法，最上圣的出家法，就是你通达实相，了解宇宙万法无生啊，像梦里梦一样啊。我常常用做梦做比喻啊，你日有所思啊。白天想得过活了，晚上本来心体空的，他就做梦了，做了 你白天想的那个事情，哇，做的啊，内容非常的丰富，你在里面也有感觉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日有所思嘛，那个空寂的心体就变那个相。你梦不醒，在里面啊，受梦境的牵缚啊，受梦境的缠缚啊，苦恼不堪。梦一醒了，它空的，空的。我们眼前这个境界一样，就是你那个觉知心。但是呢，你有造作诸业啊，存在八识田中啊。现在八识田中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像生灭相续啊。当种子起现行，在因能变的时候，变成了第八识。第八识的见分，就是支持啊，他所言的相分，就是支持根生气界种子，先把它当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八识在果能变的时候，生出前面的七转识。啊，七转世的种子，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就分别外层，又把外层当真了。所以这样，这个是真，那个是真，五阴十二入十八界都真，所以烦恼一大堆呀、啊。虽然是生出家了，心还是被缠缚住了。啊，那虽然生出家啦，啊，离开世间一阵子以后，回到世间要度众生，哦，看到世间的名伦利养，一下子又被他转了。所以虽然很容易又被五欲六尘缠住了，所以这都不是真正了解到最圆满的道理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以出家法有好几种，有的是远离看不到啊，有的是了解它是空得不到，有的是什么了解实相法，知道它就是我们一心无尽的缘起啊。它空虽然是当体是空，但不爱缘起的幻有啊，它当底是空，像梦境一样，梦醒了、啊，梦境不爱缘起的幻有啊，所以这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，得不到啊，不爱缘起的幻有，所以你每天处处待人接物，这是什么缘起的幻有啊？在这里面又知道它空，在幻有里面又知道它空，所以在这里面修理事圆融啊，这样在幻有里面又知道空，如果你这样的观照、这样的观行成功的时候，就中观了、啊。啊，那这从一中观破根本无明成就就是法身了，那真的就近出烦恼家了，正法身了。所以以出家法起于身心啊，就是什么，你一定要深悟实相，通达实相，通达一切法即空即假的微妙意，然后来教导众生出烦恼家啊。这出家的意义是要出烦恼家，以如说行起多闻啊，以如说行起多闻啊。那这多闻不是说叫你哦我去听啊，到处去听，到处去闻，这多闻啊，你看我们学习佛法是依闻思修啊，依闻会思会修会啊，这三个闻思修都是要有会做依据的，要跟会相应的，不是闻一些莫名其妙的啊，不是这个啊，要有会做依据。所以听闻正法很重要啊，那听闻正法你要能够起思维啊，从这里，所以说有的是听闻正法而相信，嗯，是这样没有错啊，佛说人生是苦啊，是着急来的，是对啊，啊，你能够起思维，这样思维而显出了智慧，我们叫做思慧，然后哎呀我真的要修行啊，你就这样去啊，修三十七道品，修戒定慧，最后有所悟了，哎呀没错，诸法空啊，啊，那就是修慧，因你的修行而跟智慧相应的，是闻思修，这个三慧，那一戒定慧三学啊，一闻思修三慧啊。但是如果你是一戒定慧三无漏学，一闻思修三慧这样来用功，最后真正圆满闻思修的那个闻思修的注解又不一样，那个闻就是接触，思就是马上就明白了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，那个修是什么，就是你的作用啊，普度众生教化众生就是那作用啊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起于多闻，一定要跟慧相应的才叫做起于多闻。那慧相应的有个条件是什么，你能够做，如果你不去做，那你那个慧变成空，变成狂慧，那变成啊，就好像我们古德常告诉我们的，如果你是广学无量广学经藏，可是 不能消化它，不能起关照，那变成什么？你吃了很多东西，消化不良，胀肚子一样，反而得了病了一样。所以你在起疑多闻，你要懂得消化。那怎么消化呢？你要随时检讨啊。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，啊，这个三人行，必有我师啊。择其善而从之啊，择其恶而省之啊。所以你每日要常常自省。所以你不要去瞧不起任何一个人啊。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在做那个化粪池的那个很臭啊，像现在在整理那个污水道，是不是现在不是都在做地下污水管？我们现在这一区也开始要做了。你看那个化粪池都是敲开的，然后在街上管，他那些工作人员几乎都是跟粪便在一起啊。那有一次我们家里后面啊，也是来做这个化粪池，就接这个污水管，打开那个化粪池很臭，他就在那里做，做完了以后啊，我们就买很多东西请他吃啊，也买了一些点心，我看他就手这么洗一下，拿起来就吃，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啊。要是你是我们的话啊，不仅仅要洗呀，还要消毒，还要怎么才敢，对不对？可是你问他，你说你不能牵绊他，你说哎呀，哇，你足辛苦，安尼干咩呢？安尼感觉呢真肮脏安尼，咩啊？啊，这拢是习惯的问题啦，啊，这都是拢是你家己底下想的啦。其实这也都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它只是变个方向跑出来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你轻慢了后，你说哎呦，公拉萨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，哎，对呀，没错，万法为师，你马上开悟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马上会想到这一点了，万法为师，真的是四心变了，狗还当食物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马上会体会啊。所以你想想看。你不要看那个，哎呀，你不要看那个，这个人没有什么。有时候，因为他有他的生活历练呢、啊，他吐出一句话来，会让你感动啊，会让你很感动，很压抑。哎呦，一旦我的攻击，我研究了佛法那么多，怎么会被他一句话点破呢？所以呢，你时时要有这样的学，所以叫起疑多闻，就是在这一点。所以为什么讲一切恭敬？因为你会在什么地方会发现宝，你不知道，也许你。一看这个人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他吐一句，他讲一句话出来，哎呦，你会恍然大悟。他真的，孔老夫子他真的很有经验谈。他讲那句话，我们在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择其恶者，我们自省之啊，省察一下。哎，三岁小孩也能懂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是八十老翁做不得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做？如果能够这样做，你把每一个人都当成菩萨，你如果这样做顺利的，你都变成你的正上缘。所以这就是多闻在这里。所以当你看到人的好处了，哦，这个人的风度，讲话的风度啊，像我看到那个妙净长老他的讲经，我就很羡慕，我一直要学，可是学不起来。为什么呢？是猴子嘛，就学不像那个驴子，就学不成，对不对？啊不，哎，不行不行，猴子嘛就不能学人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说驴子，哎，这对妙净长老失礼了，不对啊，就学不了像人。你看妙净长老呢，他讲话，哎呀，温温吞吞，很和气，所以他说讲话里面不能有贪嗔痴的味道在里面，那表示他内心有贪嗔痴，所以我讲话里面常常会显那种味道出来。我一直想要改，可是改不过来。哎呀，我在改呀、啊，所以很注意，很关心、哎、啊。所以有时候因为这什么世间的习气呀、啊，世间的习气一时改不过来，所以这个习气很重，我们就要学。哎呀，一看到他就，哎呦，对，没错，他讲起来，啊，这个可以不可以啊？我想啊，应该是怎样？我想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哎，他都很客气，很谦虚，很实在，这个我们要学。那一时学不过来，多忏悔，多忏悔，忏悔他那几十次，也应该会改过来的啊。所以就是这样，顺了我们就要学。那看到人家不对，哎，赶快检讨，我有没有这种心啊？有没有马上看到听到人家在讲，嚯、哦，我去哪里呀、啊？主任秘书马上出来啊！我去哪里？他送我到门口，还帮我开车门。你想，哎呦，我会不会讲这种话？哎，这种话听起来 他在讲那个话的时候，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虽然他是在标榜，但是我们听的人，哎呀，很不舒服，因为有什么？我们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点嫉妒，对不对？很不舒服。哎，都那不舒服，那就想，嘿，他讲这种话，我听了不舒服，那我要小心，我千万可不能讲这方面的话，因为人家听了也不舒服，不对不对，要改要改。哎，所以你慢慢要在收敛。所以真的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。一如说行，起以多闻啊！你一听到马上要检讨啊，所以吾日有三省啊，一直在那里省察，一直在那里省察，一直在那里修正过失，这样才会成功啊，这样才会成就啊。所以你自己要这样做，你教导人家这样做才行。虽然我也这样做，但是我习气很重，我在大家面前承认我习气很重，因为啊，我们是出社会以后。在二十几岁学校毕业很单纯，然后出来社会十几年，哦，也慢慢慢慢啊，这个做了事业了，最后才皈依佛道的。所以在还没有皈依佛道以前，染了不少的习气。但是，所以染了习气呀、啊，染了十几年的习气，你要把它断掉，要用三四年的功夫才能够把它断掉。所以大家还没有染上习气以前，要多关照，千万不要染上要来改，那就。倍感吃力啊！所以有一句话讲：当你钉一个钉子，你钉进去用十磅的力量拉出来一百磅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在尽量改习气。所以啊，我也不怕你们笑。当我有习气，我也希望你跟我讲说：简居士，你有这个习气啊，希望你赶快改。我一定会感谢大家的哈、啊。所以一如说行，其多闻，就是在这里，在这个意思啊。那以无真法。起空闲处、啊、那以无我们把这段讲完好了、啊、以无真法起空闲处、啊、起空闲处是什么？证得你心空即地罪即地归，无因本空，六尘非有，起空闲处就是你心空即啦，真的你了解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这一切境界就是心体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、啊、所以悟的人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大地无寸土啊，那悟的人讲啊，所以叫大地平成 啊大地无寸土，为什么？就是一心，那整个境界就是一心啊。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中，像心经啊这些大圣经典，无声这些道理，你一定要心，一定要心，越心越熟，越心越熟，越心越熟，哪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对着一个在听你发脾气的人，一看，诶，他怎么就是一个影子在那里，嚯，在那里张牙咧嘴，一个影子而已，影子跑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四大也是真如啊，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了、啊，那哪里有实体的东西？但是如果你没有借这样去观想，没有借这样去观，去观，那种感受不会出来的。那种感觉不会出来，你永远看的都是有啊。但是因为你这样去观，到了某一个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哎，这怎么是果然这个影子？哎，刹那之间又变成有。但是那种感受会出来，不断的会出来，看到欢喜人在笑，人家很高兴，哈、啊，手舞足蹈的欢喜，看到那是他的心的影像的那个像，看到什么像都慢慢就转成心的欢喜像，啊，所以古德常讲的。啊，大地无寸土啊，维持着一心啊，所以心空即地归啊，所以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空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更能够感受到这个啊，空不爱缘起的幻有，这是缘起的，你看缘起不是有啊，缘起的幻有啊，缘起的幻有，空有是一件事啊，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，不是二啊，有是缘起的幻有啊，所以你如果你真的是。深了解缘起的生理啊，深入缘起的道理，你真熟真谛熟谛，你圆融啊，佛的真熟二字啊，你就理解了啊，你就可以从这里去观行了啊。所以在这里所讲，以无真法起空闲处，就是他的心就是这样，如入无人之地，因为他看到幻化虚假啊，像在空间一样，他的虚空灵的地方，为什么最起码条件是入流王所。所以我常说啊，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在静坐中去体会。如果你在静坐中啊，在静坐中，你慢慢不要用力量去扶它了， 但是你不是昏沉，也不是掉级，不是睡着了啊，慢慢慢不要去扶他，那个那种心心积极的心现前了 啊那个时候，哎，你并没有那个觉知性并没有消除啊，他还是在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啊，你在房间里面，你外面的声音听得到啊，听得到的声音就是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这样而已，它不会连上的，过去了，在那个时候你清楚，哦，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，这个声音就连不住了，有那个声音跟没有那个声音这差不了多少了，它不会爱你，这些东西不会障碍你了，那声音就不会爱在你，不会障碍你了，但不是没有，还是知道，哦，过去了过去了，不会障碍你了，那个就是起空闲处啊，像没事一样入流王所了，所以这样当然是你用这样来教化众生，以无真法啊，这个教化众生啊，以数无真啊，以人无真啊，以事无求啊，因为有真有求啊，得到的是烦恼 啊无真无求得到的是解脱啊，是智慧啊，所以要在这里面训练自己啊，所以以无真法来起空闲处啊。那去向佛会起于愿坐，那这个愿坐有两种啊，有一种事愿坐跟理愿坐，但是在维摩诘居士所说的这什么呢，这是事理圆融了啊，这真正做到外不取向内不动心了，不取向如如不动啊，心绝不会去圆外层境界，这是真正的愿坐，所以正道这样来去入佛会，因为一切的佛会就是要从这样而证入的啊，而不是想要哦，我要神通啊，我要相貌庄严，我要怎么样？不是啊，一切的这种修行就是要证的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但一切的修行都是从定慧中得啊，所以没有真正的定是开不了智慧的，在这里的愿坐是表。真正的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是真定，外不取相念不动心，但是在我们休息的过程中，我也劝大家啊，这止观很重要，其实戒定慧融合起来就是止观这两个字，我也劝大家啊，在愿坐也是要动中修愿坐，静中也要修愿坐，动中愿坐那就是我教导大家方便的修行，用五种方法来对治。第一种，没事心要靠在佛号上，或者是咒上啊，或者是你所观想的啊，这个菩萨像或什么都可以，心一定要靠在跟法相应的这种去向真如法的法相上，当然念阿弥陀佛是最容易的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心靠在佛上啊，就是你处世待人接物也一样，心靠在佛上，可是当你在处世待人接物的时候，这个烦恼扶不住了，烦恼扶不住了，比如说谈到利害得失了，烦恼扶不住了，马上关啊。比如说你背金刚经啊，你金刚经取其中一句哦，你不能说是哦，等你金刚经背完了才把它扶住，那太慢了，取其中一句，或者是心经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或者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啊，或者缘起的幻有啊，因缘有自性空，你取一句来关，放下它。如果你这样观还放不了，你就用唯识，这是梦境幻化虚假，前五识领纳啊，第六识抓住这个影子，前五识领纳住了的影子，根本没有实际的东西进来，就是那个影子而已，没有真实的东西，就抓住那个影子在那里起思量，因为第七识执着第八识为我啊，然后把前面进去当真的，就起了贪嗔痴了啊，就起了这个种种分别妄想啊，原来我一切的烦恼就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，像梦里面的境界一样，是自心分别自心相，幻化虚假，放下它。如果你还放不下，那你要啊用因果观啊，报怨行，欠人家的要还债，还债想报怨行，人家来报仇了还他，无债一身轻啊，我不仅仅要还债，我还要跟他结善缘，我不希望再跟他结恶缘了，希望这一世把它化解了。你还有这种想，所以把这件，把你内心的那不平之气把它降服。那如果你很得意的时候，你要想这个事情不觉得什么骄傲，所以你过去生的因缘 成熟了，比如说哦，你被选上了什么啊，或者是选被升官了或怎么样，你不要得意啊，不是你很努力，是你过去的因缘福报现前了啊，这没有什么啊，要放下你内心的冷慢心。如果你这样的官还服不了，那你就要想菩萨考试啊，你修行到一个程度一定会有考试的啊，尤其你越进步那个考试越厉害啊，你一定要这个境界里面一定要忍。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，若人修持这大圣佛法啊，而为人亲见，世人先世罪应堕恶道，已经世人亲见故，先世罪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提啊。在我们上课里面也会居士先问啊，他心学大圣佛法，他一直很用功非常精进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打从心底上你自己反省，你是想啊，那魏居士大家你知道吧啊，魏居士啊，那他呢，他在教钢琴老师，有魏老师，我说你从打从你心底来想，你是不是想要出三界啊，生净土，或者是哎呀嘴巴这么讲，但是内心哎呀我这一生要得大啊，改造命运啊，得好处啊，我要福报啊，你要做一个检讨啊，从内心做一个检讨啊，你内心是不是去向啊这个五欲六尘名闻利养，或是真正要求解脱哦。他最后他经过一段时间他说我真正要求解脱，我说好，你就超将用功，果然他的逆境是一波又一波啊，一波又一波哦，一下心脏有问题了，一下眼睛有问题，一让医生说、哎、你这么年轻怎么眼睛会长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啊医不好了哦，眼睛的视力剩 0.1， 他很难过，他说我不能看经了、啊、看了经要放这么大才看得到，那个字要这么大很痛苦，我说你会好的，你放心，菩萨会帮助你哦。那医生跟他讲这个得这种眼病不会好，他慢慢慢慢慢慢，哎，果然现在恢复了 90% 几，几乎好了。哎，然后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心脏这种情形是不会好，他妹妹也是医生说哎呀你这个一定要长期吃药，哎，慢慢慢慢那个心脏的病好了，医生说你可以断药了。他那一天啊，上个星期我上完课以后他来问我说，医生跟我讲说我不要吃药了，可是我心里很害怕，我妹妹跟我讲，我妹妹也是医生，说得这种病是不可能断药的，现在医生说你可以断药你放心了，我说你当然要听医生，你断药对不对，你因为你身见太重了，你还是怕，医生说断掉你就高兴都来不及了，还有在那里怕什么嘛？那是身兼，那是真的，我说真的。结果那一天我打电话来说我现在病又好了，那一天啊，我突然莫名其妙就走路就蹦踩空，这样踩一脚踩空一脚就哇，那我说你好厉害，一脚跳过六个台阶，楼梯啊下楼梯一脚踩空连跳六个台阶，这样蹦摔跤，你看那个摔跤楼梯啊跳六个哎八个台阶啊，八个六个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哦，吓得哀哀叫，啊，他说全身骨头都没有怎么样，很痛，现在痛的手很痛，都很痛，现在在复健，因为他在教钢琴，所以手受了一点伤，啊，但是全身都没有障碍，也没有敲到头，也没有敲到什么，什么都没有问题。他说，你看那个楼梯的转折，竟然摔下去，壁子啊呢，这样摔下去，啊，公共楼梯这样，他说是不是这样？我说有没有怎么样？他说就是痛而已。我说啊，你这样就知道你过去一生造了多重的罪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他在跟我讲电话的时候，哈哈笑，嘻嘻笑，这样，他这样修行会成功。他不会说，哎呀，这佛不可靠啊，对不对？阿波嘎波比啊，对不对？他说起来说起来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这样，他有信心。我说你就要信心啊，他天天做课，天天用功，天天做课。但是呢都是红胸化气，虽然是有身体上的痛，但是都一样一样突破，那个医生都跌破眼镜说这个明明不可能治好的，哎，他好了啊，这个明明要吃长期的药，哎，不用吃药，那医生都大感疑惑不解，你们可以去问他是啊，魏老师他教钢琴的，他跟我讲，所以啊真的这个宵夜啊，所以你要想菩萨考试，所以他以前他说哎呀我听课总是听不懂，那有点糊涂，他那一天可能，哎呦，我现在好像我听了都全都懂了，全都了解，恍然之间全都了解了，很相应，很欢喜，这是无明突破了，障碍去掉了，就有这样啊。所以那个因地心的
下手你一定要抓准，绝对不能说哦，我想这样，内心还是哎，还是有钱较好呢，对不对？还是有钱呐、啊，还是开面子比较好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还是哎啊，这个享乐比较好、啊，内心想这个，当然那不行了、啊。所以呢，因地心要准啊，所以因地不争，果造于气啊啊。那我这样再讲去向会，我就举那个菩萨考试来做一个检讨。如果这样还服不了了，你就知道业障深重啊。忏悔，靠忏悔量，真正内心的忏悔，用这样六道、五道、四道、三道、两道、一道到这个佛号，一句话阿弥陀阿弥陀，心念不取，这样你慢慢就会。真的清净心啊，从这功夫层面是一心离一心啊，这是动中修止观。但动中修定，你静中也要修。静中，静中，我常劝大家要读那一本啊，修学止观坐禅法要，智者大师写的，我们基金会有那个注解本，你看那个将来修学，再加上我们修学大乘佛法这样的般若的正见，这样你的自己修静坐，只修自心一处，专心啊，而不是想感应神通啊，不求这个什么境界来，都放得干干净净啊。如果大家在修学这个坐禅啊，有碰到一些啊你很疑惑的事情啊，你可以跟大家同参道友来讨论，也可以我们来互相研讨啊。因为我在静坐中啊，我也。有一点点经验而已啊，一点点，只能够奉献一点皮毛的经验啊，我们可以大家来做一个啊这个参考，看看啊，所以这两样，所以你看这两样，一个动中修禅定，一个静态中修禅定。如果你动中得力，你静态中几分钟心就静下来了，你不要去压他心，就自己的心念就止了，一观想念头就不生了，很得力啊。那你动中服不了，那静中也一定很难服，那必然的。所以这两个相得益彰，将来用功目的是什么呢？去向佛会，定会一体，来证得我们自信的智慧。佛会不是外面求的，是你从你清净心求得的。所以来证的根本智，根本智的启用就是厚德智啊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它最圆满的作用。所以佛所得之法。此法无实无虚，无实就是根本智，清净心体；无虚是什么？就厚德智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最圆满的作用，就是靠禅定讲而入的。所以去向佛会起愿作，解众生缚起修行地。所以你的修行不是为你自己成就，是为帮助众生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发四弘誓愿，第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。最后那个愿才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所以你的一切修行，你就要因地心，我要为众生利益众生啊。为什么要用这样呢？破我法二字啊，破我执。如果我要解脱，我要怎么样？最后你最了不起证无我，那无我就是有我，只是变成另外一个我的存在而已。我们现在的我是常乐我净的我存在。二圣人的另外一个无我是变成无常无我无乐无尽的我存在，都有我而已 啊所以凡夫二圣共成八道，所以你一下手就我要帮助一切众生，就以无我真正的忘我的这个精神来行菩萨道，你所证入就是真如，有作用。这是谁在作用啊？原来是我的真如妙心啊，借着这四大假佛的体在这里啊游戏人间啊，做梦中佛事啊，度梦幻众生啊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你才能够相应这样的境界啊。所以解众生缚起修行地啊，这样来行法师啊。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